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艾尔巴尼斯总理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为缓解新州短缺压力，新州试行最低施行使处方权。澳洲一型糖尿病患者将获新治疗补贴，全澳多地发出红绿灾害警告。澳洲外长发表重大外交政策演讲，西雪梨机场将喺2026年底开始投入使用。维州西部一列货运列车发生脱轨事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1月13日，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同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亚同公民峰会的最后一日，在柬埔寨金边市举行了实质性会晤。在40分钟的会晤中，两国首脑讨论了澳洲同英国、美国三边伙伴关系的安全事宜，以及气候变化同区域协作等议题。艾尔巴尼斯讲俾记者听，澳洲在印太地区的地位已经上升，这个对那些尊重澳洲立场的国家来说是有益的，美国就是其中之一。会晤中，艾尔巴尼斯还邀请拜登在明年出席由澳洲举办的澳美印日四国峰会时，在议会联合会议上发表演说。在东亚和东盟峰会的闭幕词中，艾尔巴尼斯重申澳洲将致力于确保区域的稳定和和平。东亚和东盟峰会结束后，艾尔巴尼斯将前往印尼巴厘岛出席 G20 峰会。雪梨消息，为了缓解医生短缺的压力，新州政府宣布从11月14号起启动为期12个月的试行项目，允许药剂师开部分处方药，并为人们接种更多种类的疫苗。试行期间，药剂师首先要接受培训，他们可以开处方的药物包括治疗尿路感染的抗生素、治疗皮肤病同感染的药物以及控制生育类药物。之前药剂师们已经能够为人们注射流感疫苗和 COVID-19 疫苗。试行期间，他们将获得授权为人们注射甲型同乙型肝炎疫苗、药水灰剂炎疫苗、央行疫苗、带状胞妻疫苗和日本脑炎疫苗。偏远地区卫生厅长泰勒说，药剂师技术高超，训练有素，是卫生系统中最未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职业之一。在农村地区，允许他们开处方药将是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举措。目前昆州正在试行类似措施。新州州长佩雷泰特说，卫生系统面临着全方位的压力，我们希望确保人们无论是在雪梨城区还是在新州偏远地区都能获得最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但澳洲全科医生协会会长普莱斯批评说，此举是疯狂的，是灾难的根源，是药房团体游说的结果。普莱斯认为，药剂师只是医疗团队的一部分，不应该在零售领域进行不受监督的工作。坎培拉消息，11月14号是世界糖尿病日，联邦政府将为一型糖尿病患者使用新一代安迪婆胰岛素泵提供补贴，这个将令到13万澳洲人受益。卫生部长巴特勒说，从12月1号起，使用安迪婆带是全部管道胰岛素管理系统的一型糖尿病患者将获得补贴。普通患者每月最多支付 29.30 澳元，一位卡持有者每月支付 22.20 澳元。新一档列破戴氏胰岛素管理系统包括一个向病人输送胰岛素的注射泵和一个触片式控制器。胰岛素注射泵是一次性的，每3日更换一次，并将通过国家糖尿病服务计划在社区药店提供。政府还将控制器加入福利清单，令到患者可以通过私人医疗保险免费获得这个设备。每私人医疗保险的澳洲人将能够通过向设备制造商 Insulet 支付订阅费获得控制器。之前患者每月要为注射泵和控制设备支付超过400澳元的费用。为一型糖尿病研究提供资金的非营利组织 JDRF 的首席执行官威尔逊说，对这项新举措表示欢迎。他说，为一型糖尿病患者提供更多负担得起的胰岛素管理技术是改善健康和减少经济负担的关键。澳洲统计局说，2021年糖尿病仍然是澳洲第七大死因，死亡人数总数为5404人，比2020年的5148例死亡率有增加。综合消息，近日澳洲多地连续降大雨，当局向多地发布洪水警告，并通知一些地区居民撤离。新州同惠州部分地区的大雨导致洪水爆发威胁增加，很多人被告知疏散。新州又有100个紧急洪灾警告，惠州则有约80个。新州当局向一些城镇发出了洪水警告，预计未来几日会出现严重洪灾。在截至这个星期一上午的24小时入面， 新州紧急服务部门对33次洪水救援同超过400次救助作出了回应。来自惠州紧急救援服务的 Tim Weber 11月14号警告说，目前曼藤马查和摩连藤处于观察和行动的警戒级别。我们在今天上午的几个钟头内看到了40至50毫米的降水，这个导致了洪水爆发。仅在这个地区就有140个救援请求，进行了23次洪水救助。因此我们今天早晨再次强调，如果遇到道路积水，不要试图开车通过，这个可能是你做的最后一个决定。在一场暴风雨后，亚德罗德的数千户家庭和企业可能会在这个星期二之前处于断电状态。纽澳电力网络公司表示，这场暴风雨的威力非常大，造成310几起停电，大约有500条电力线中断。该电力分销商正在寻求州际支持，以帮助恢复电力。说来笑死，11月13号晚上，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在西雪梨大学 Whitlam Morrison 发表演讲时强调，他将致力于缓和和中国的关系，澳洲和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寻求合作，不过也在必须坚定立场存在分歧的地方不动摇。这个是王英贤担任外长以来首次重大外交政策演讲。在讲话中，王英贤强调澳洲在人权和贸易问题上立场坚定，同时也强调了他为缓解和中国的紧张关系所做的努力。在澳中两个外交关系冻结近三年后，王英贤在五个月内和中国外长举行了两次面对面会晤，重新建立联系，并称工党政府将寻求合作。但是与此同时也坦承澳洲对一系列双边贸易、领事同人权问题以及地区和国际安全的立场，称澳洲会大力保护澳洲的国家利益。王英贤说，澳方将和中方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寻求合作，不过也会在必须坚持立场存在分歧的地方不动摇，致力维护澳洲国家利益。稳定的澳中关系符合两个利益，两个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缓和关系仍需要时间。他在同中国外长会晤时已经明确表示，澳洲将在必要时就澳洲人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包括人权和维护我们都认可的国际规则。中国目前仍对200亿元的澳洲商品实施限制措施，这个也仍在影响两个外交关系的解冻。对此，王英贤说，要除针对澳洲产品的进口障碍，全面恢复双边贸易，也将大大有利于两国。针对澳洲在太平洋地区的角色问题，王英贤说，澳洲将努力重新定义其在太平洋国家中的角色，重新成为热情和奉献的成员，这个也是政府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尽管潮湿的天气和新冠疫情影响了53亿元的西雪梨机场项目，但机场行政总裁希恩表示，机场的建设仍按时和按预算进行。明年初，机场航空站将安装一个巨大的屋顶，而 3.7 公里长的跑道将在圣诞之前开展多番敲竹混凝土。该机场将在明年年中就飞机的飞行路线征求附近居民的意见。希恩将西雪梨机场定位为一个增长型机场，希望利用雪梨西部快速增长且多元化的人口，而不是同雪梨机场激烈争夺乘客。他说，我们正在同国际上大约60家航空公司讨论来这里，对强大的亚太网络的需求将非常强劲，我们的目标是增长而不是竞争，从另一个机场抢走下流量。目前大约有250万人居住在距离机场所在地 Budgets Creek 一小时车程的范围内。雪梨称机场候机楼和跑道预计将在2025年完工，并将在2026年底启用，届时每年将能接待1000万名乘客，其规模和亚德莱德机场相当。该机场占地1780公顷，距离雪梨中央商务区约50公里。机场的设计目标是到本世纪60年代，年客运量达到8200万人次。美本消息，11月14号清晨，一辆货运列车在维州西部地区脱轨，事故发生时造成20个货运集装箱横七竖八的堆积在铁轨上，十分凌乱。事故发生前，当地下了一夜大雨，很多地区被淹。维州紧急救援服务局证实，星期一早上5:30左右，火车行驶到英维列同 Gary 夹盘之间的路段时，有8到10次车厢脱轨，这度大约位于住朗市西部30公里，车上没危险品，而 也没人在事故中受伤。金世平原军市长刚部住在事故地点附近。他对媒体说，由于落了一夜的暴雨，很多地区的道路被关闭，现在我家的车道正经历着有瀑布的河流的冲刷。惠州部分地区在过去24小时内各降雨量高达70毫米。惠州铁路轨道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证实，该公司正在调查这起事故。位于本镇亚德莱德的铁路被关闭，受影响的客户已经获得通知。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